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2月14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1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白宫证实特朗普将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建美墨边境墙，蓬佩奥希望二次特金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应控克什米尔自杀式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到33人。欧洲议会批准扩大审查权应对中国等投资，中美高级别贸易谈判周四启动，英国下议院否决动议，拒绝认同与欧盟谈判脱欧协议策略，中国副总理胡春华取消与英国财政大臣的贸易会谈，北京呼吁美国不要在南海无事生非，法国第四届失业率降至8.8%，创近10年来最低，空客将停产 A380 巨无霸客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新社消息，美国的白宫在周四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建美墨边境墙。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的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麦康奈尔在周四透露说，总统特朗普会签署国会两党所支持的边境保安拨款的方案，但是同时他也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美国的参议院正在准备就新一轮的联邦政府拨款申请投票，避免再度陷入政府的停摆，其中包括13亿8000万美元的墨西哥边境墙的兴建费用，但是这笔款额远远比特朗普所要求的57亿经费要少。麦康奈尔表示说，他刚刚与特朗普谈过话，他支持特朗普的立场，但是总统会考虑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来动用经费修建美墨墙。参院的投票时间是定在当地时间的下午15点30分。白宫方面已经是证实特朗普将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在此前曾经多次放话要动用总统的权限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绕过国会直接修建美墨的边境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四表示，希望本月底在越南举行的第二次美朝峰会能够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取得真正的进展。据法新社的消息说，蓬佩奥并且阐述美国对伊朗以及朝鲜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说伊朗构成更加不稳定的因素。蓬佩奥周四在波兰华沙出席有关中东问题的会议的时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7号和28号将在越南河内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他希望会谈能够就解决朝鲜半岛的和平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包括降低区内的紧张局势，还有裁减军事竞备等议题。有报道称，上周刚刚结束在平壤3天访问的美国特使比根将在举行河内会谈之前再次会晤朝鲜的代表，为美朝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做最后的准备。另外，蓬佩奥在接受美国 CBS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对待伊朗以及朝鲜不同的外交政策。他说，朝鲜并没有在也门以及叙利亚制造混乱，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而伊朗则是不同。应控克什米尔地区周四发生的自杀式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是升至到了33人，另外有数十人受伤。据法新社报道，针对袭击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车队，这是2002年以来该地区死伤人数最为惨重的袭击事件。据法新社报道，一个伊斯兰组织已经是声称这起袭击是他们所为，这起自杀式的袭击是针对运载2500名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士兵的78辆军车组成的车队。事件是发生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加纳以南27公里的普尔瓦姆地区的一条公路之上。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多时，一辆载有爆炸装置的车辆在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车队附近爆炸，至少是造成了33人死亡，死者都是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士兵。一位匿名的官员说，另外还有29人受伤。印度总理莫迪对袭击予以了强烈的谴责，并且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并且希望伤者能够尽快的恢复。而法国的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也谴责了这起自杀的袭击行动，他表示法国在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的行动当中始终是站在印度政府的一边。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脱欧问题上再次受挫，在保守党内脱欧派反对之下，英国下议院周四以303票对258票否决了动议，拒绝认同与欧盟谈判脱欧协议的策略。据法新社报道，在距英国脱欧仅剩6周之际，英国下院在周四表决否决有关的动议，向欧盟争取为爱尔兰边境问题寻求替代方案，也包括国会反对无协议下脱欧。但是由于保守党派的脱欧派认为赞成动议将使英国缺乏筹码，不利于与欧盟的谈判。在野的工党领导人科尔宾就指，投票结果反映了特蕾莎梅并没有获得国会的支持，呼吁他承认失败。而特蕾莎梅的发言人则批评科尔宾不支持政府的动议会增加无协议脱欧的风险，损害国家的利益。下议院否决有关的动议，对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重开谈判的努力受挫。中美高级别的贸易谈判在周四启动，预计周四和周五2日。但是总统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周四表示，美国针对中国的3月1日大限是否推迟还没有任何的决定。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被称之为最后通牒的3月1日大限确定于12月1日阿根廷举行的特席会，核心内容就是如果中美不能在3月1日子夜，也就是国际标准时间3月20凌晨5点达成协议，美国将把目前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实施的惩罚性关税率从现在的 10% 提升到 25%， 也就是意味着贸易战再次猛烈开打。但是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限期太紧，中方很难在限期内完成美方渴求的结构性改革。加之特朗普屡屡表态，只要双方谈判差不多接近目标，就可以把限期往后推迟，然后由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签署贸易战停战协议。但是白宫顾问库德罗刚刚回答彭博新闻社就最后通牒是否可以推迟询问时表示，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直至目前美方没有做出任何相关的决定。的确，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已经表示，他不排除稍稍向后推迟一下之前确定的3月1日最后的谈判限期，但特朗普紧接着表示，他更希望不要这样做。特朗普并且补充，他希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适当的时候会面，两人正式签署这一协议。美方的几位最重要的经贸官员目前在北京，与中方紧张的展开被视为是3月1日大限前最关键的一场谈判。按照计划，这一谈判持续周四、周五2天。如果中美未能在3月1日达成协议，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即日起将被美方大幅度提升惩罚性利率。北京方面也可能对其进口的600亿美元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显然，美国进口中国产品比中国进口美国产品多出数倍，中方将无法进行所谓的等额反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均于周二先后抵达北京，他们目前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代表团展开谈判。刘鹤被认为是习近平最主要的经济顾问。
曾经严厉批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反毒品战争的菲律宾记者雷萨被菲律宾国家调查局以网络诽谤的罪名逮捕，震惊了世界媒体。记者无疆界组织对此给予了严厉的谴责，认为这是针对雷萨的司法骚扰。而记者无疆界组织的主编唐格拉斯这样表示说，
玛利亚·雷萨遭受菲律宾当局的骚扰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她成了反对杜特尔特超级镇压政策的象征。就在刚刚，我了解到她要在监狱里过夜了。法官本来可以将她保释释放的，可法官却拒绝了。现在她正在马尼拉的一座监狱里。他之所以被逮捕，是因为检察官2月6号控告他及他的媒体诽谤。要知道，起因是他于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指明了最高法院院长和一个菲律宾商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指控他所依据的网络犯罪的法律还没有被表决，还没有实施。目前玛利亚·雷萨有可能最高被判处12年的监禁，这是莫须有的罪名，是司法骚扰，旨在压制批评政权的声音。
C'est vraiment de l'acharnement judiciaire contre une voix critique du régime.
英国脱欧逼近，布鲁塞尔在积极的准备，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随着英国脱欧的正式日期日益逼近，各方都在做相应的准备工作。欧洲议会2月13号周三在全体大会上表决通过了三个文本，旨在缓解英国硬性脱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此，欧洲议会交通委员会主席、法国绿党欧洲议员德利女士在接受本台法广经济组记者采访时，解释了欧盟方面为避免3月29号后可能出现的英国硬性脱欧造成人员或物资交流瘫痪情况的应对措施。就航空领域，欧洲议会交通委员会主席德利女士说，我们的目标是要避免瘫痪。正常，如果出现无协议的话，英国属于第三国，意思就是按常规，英国与欧洲27国之间没有任何飞机可以起飞，因为我们是在欧洲领空单一市场，我们要保证让它可以继续飞行直到2020年。在陆运和海运方面，布鲁塞尔预计，如果英国硬性脱欧，欧洲法国的港口将受到严重影响。就此，欧洲议会交通委员会主席德利女士指出，欧洲的港口应该做好准备。据介绍，欧洲议会已通过协议，让法国得以在加莱、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可以享有资金，用于海关边防检查、卫生检疫和动物检疫的装备。而法国加莱口岸主管单位则于日前对外透露，为了提前准备可能出现的英国硬性脱欧所带来的影响，已花费了600万欧元。
为避免征高关税，斯特拉霍伦赶在月底之前抵达了中国，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中美贸易谈判能否在3月1号达成协议仍然存在变数，但是企业家不敢乐观。彭博报道说，美国电动车厂商特斯拉至少有3艘满载 Model 3型号3车型的货轮正驶往中国，要赶在月底前抵达，免得被征高关税。环球网引述彭博报道说，其中一艘货轮已经达到天津港，另外2艘货轮抵达中国港口的时间估计是19号和24号。据报道，每艘货轮足足有2个橄榄球场的长度。特斯拉希望能在3月1号中美贸易战休兵截止日期前尽可能补货，避免随后可能出现的高关税影响。特斯拉在美国本土之外首座工厂就设在中国上海，1月才举行破土仪式。国产化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和关税的影响，但是中国工厂真正推出组装车最快也要到今年底。中美最新一轮的经贸谈判14号15号在北京举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特莱西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都是美方代表成员。外界认为这轮谈判对于中美贸易战是否能够取得止战协议有关键影响，另外一种可能是暂停加征关税的期限往后拖延。
为应对中国等投资行为在一些欧盟国家所引发的忧虑，欧洲议会在周四通过了法律草案，对于外国在具有战略性重要的欧洲产业上进行投资，欧盟成员国政府获得了拥有新的审查权利。据法新社报道，欧洲议会周四以高票通过了有关的法律草案，旨在外国在欧洲国家敏感领域进行投资的时候，加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并且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支持。据路透社的消息，英国太阳报在周四报道说，中国副总理胡春华取消了与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的贸易会谈。此前，英国国防大臣威廉森威胁要在太平洋部署军舰，而报道说胡春华原定于本周末与哈蒙德进行贸易会谈。太阳报称，胡春华取消了会谈的计划，以示对威廉森言论的抗议。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日前在国会参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指责中国在南海地区进行军事化。对此，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四说，美国军方高官的言论无非是对美国自己在南海以及亚太地区开展更多军事行动来寻找借口。 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法国去年第四季的失业率意外地跌到了2009年初以来的低位，达到了 8.8%， 创十年以来的最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委内瑞拉变脸，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委内瑞拉作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储存国，双方的合作似乎再自然不过。北京于是在委内瑞拉下了天文数字一般的巨额赌注，现在美国危机加深，中国投入的500亿美元金元是否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法新社评论称，委内瑞拉事件凸显人民币外交带来的巨大风险。十几年前，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贷款是以对方以原油形式支付的，当时每桶原油价格接近100美元，中国希望开通拉美渠道，从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原油储藏国大量储备原油，当时这是一笔好生意，似乎对双方都不错。但是华盛顿拉美问题智库美洲对话专家马丽娟认为，今天该地区其他国家从委内瑞拉的例子看到了警报，这就是中国与其他国做买卖的方式很成问题。仅仅十年，北京向委内瑞拉大举发贷，成倍数地在该国增加基础投资，虽然委国积债累累，北京认为这是一种共享共赢的关系。2010年，中国开发银行向委内瑞拉提供了2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同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查韦斯得意地宣布，中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多项能源开发协议，总投资高达160亿美元。向中国供应原油的同时，社会主义政体的委内瑞拉当时宣称，从此可以大幅减轻对美国的依赖。但是，查韦斯2013年逝世后，委内瑞拉形势很快陷入混沌状态。原油价格疯狂下跌，由原油获得的收入跌至谷底，导致委内瑞拉外债爆炸，目前总计高达1500亿美元，其中中国就占了200亿美元。自此，人们的不满和怀疑日渐增长，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威胁着马杜罗政权，超级通货膨胀，食品奇缺，尤其是原油生产一蹶不振，因为采油设备陈旧，维修不足，出产量跌至该国30年来最低水平。这将足以威胁到中国的巨额投资吗？威尔逊研究中心专家本雅明·热当认为，政治危机将可能影响到向中国提供原油，从而使中国国企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严重受损。他表示，新的政治力量可能当权，他们可以决定不向中国偿还债务。委内瑞拉的例子凸显习近平主导的巨大的一带一路计划存在的严重风险。这一穿越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巨大的基础建设计划，向一些常常已经债务累累的国家继续提供巨额贷款。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陈茂修认为，北京在委内瑞拉扮演的关键角色，使得美国政府有关中国投资，使一些新型经济体国家腐败更严重，并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封闭在债务陷阱的说法获得了某种的可行性。委内瑞拉见证着人民币外交的暗礁，面对金融危机，委内瑞拉抛弃国际金融机构，转而求助于没有任何条件要求的北京和莫斯科。陈茂修认为，中国使得加了加斯的错误经济政策变得容易。马丽娟指出，中国贷款不要求贷款条件和应承负的责任，在委内瑞拉数十亿美元投资是出于政治动机，现在这些巨额投资一个个的蒸发了。中国政府的确一直表示支持马杜罗，同时对加尔加斯的偿债能力表示无需担心，但并没有继续承诺提供贷款。一份美洲对话的内部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开发银行没有向委内瑞拉提供任何贷款，仅仅在此之前，委内瑞拉是中国首要的贷款国之一。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正在遭遇挫折，十月份，塞拉利昂放弃4亿美元建设飞机场的计划，而马来西亚一月份证实终止庞大的债务难以承受的铁路建设计划。陈茂修指出，中国似乎想让世界相信，他们更懂得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但是，委内瑞拉的情形显示，中国正在眼睁睁地看着合作伙伴委内瑞拉所发生的一切。他宣称与这个国家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但是当这个国家陷入政治、经济和人道危机时，中国却什么也没有做。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年轻人为气候问题动员起来了。这是2月14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法国学生将于本星期五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一起为气候问题举行游行活动。这次游行动员活动将迫使政府就防止地球变暖做出更多更具体的承诺。年轻人们还将发出一封联署信，呼吁企业的行为要更有助于生态。在国际问题上，同一份世界报着重处理的是西班牙的政治局势。该报指出，西班牙桑切斯政府走进死胡同，拒绝财政预算案的加泰罗尼亚独立派人士有可能会引发提前选举。在其网站上，法国世界报周四刊出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非洲国家怎样才能更好地和中国谈判》。作者苏雷指出，虽然非洲国家和北京签署的基础设施建设合同都是条件苛刻，但是某些国家却拿到了比较好的合同。这些国家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的方法值得其他非洲国家借鉴。文章说，中国目前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基础设施资金提供商。2018年9月举行的中非论坛上，中国对非洲提出的600亿美元承诺就是一个例证。计划中的项目主要包括安哥拉和几内亚的水电站、尼日利亚的炼油厂，或者是为埃及建造一座新城。文章写道，对于非洲一些外交官和官员来说，当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时候，是不能够和中国讨价还价的。作者写道，确实在非洲普遍有种看法，就是中国企业和银行所提出的条件是很少能够再讨价还价的，因为非洲国家担心中方的资金会因为他们讨价还价而流向其他国家。不过作者指出，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一些非洲政府就从中国手里拿到了比较有利的合同。和中国政府谈判时，一些非洲政府要强过另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比如非洲东部的铁路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肯尼亚，中国援建的从内罗毕到蒙巴萨之间的铁路项目，长度是472公里，成本是32亿美元。而从阿迪斯阿巴斯到吉布提的非常现代化的电气化铁路，长度是756公里，而成本却只有34亿美元。文章说，从表面上来看，非洲国家的政府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余地，但是非洲国家的政府应该相互学习，以便在最初的非常苛刻的条件上取得更多的有关就业、有关技术转移、有关环境保护的更优惠的合同。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几个可以改善谈判结果的线索，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前往本台中文网站了解更多的详情。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日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针对中国崛起的回应。 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事件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象征着逐渐动摇的后冷战格局进一步瓦解。美国一霸独大的后冷战格局，在华盛顿借口打击恐怖主义，贸然出兵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以及入侵阿富汗，加上华尔街金融资本贪得无厌，导致了祸延至今的全球经济危机后，伴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以及俄罗斯的战略扩张，已经难以为继。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策略要颠覆既有地缘政治格局，正是回应美国霸权地位急速流失的挑战。中国的全面崛起，特别是在军备科技方面的发展一日千里，迫使美国必须有所回应。既有的各类军控条约并没有对中国有所限制，所以也不反映新的现实。美国单方面退出条约背后，显然有符合逻辑的更大战略考虑，因为没有了条约的约束，美国将得以放手在亚太地区部署新武器，制约中国崛起的威胁，并借此最终迫使中国加入新的军控框架。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导条约签署时，美国面临苏联的强大挑战，化约与北约分庭抗礼。今天美国的整体军事优势无疑比那个时期更加明显牢固，但那个时候签约现在废约，绝非因为今天的美国军力不如30多年前了，而是今天华盛顿的安全思维更极端了，更贪婪了。里根时代的美国虽然搞过星球大战计划，但他当时尚能接受以军事为基础的安全观，而今天美国更想要的是以压倒性优势为基础的绝对安全。其他国家连增强战略性的防卫手段也让华盛顿难以接受。最近几年，美国不断宣扬俄罗斯的威胁咄咄逼人，而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不及苏联时期是显而易见的。美抱怨中国发展导弹力量更没有道理，中国核威慑水平与美俄尚不在一个量级上，把美中各自发展军事力量说成是军备竞赛的一部分，这是在混淆基本概念，给压制中国正当国防建设制造借口。中导条约被废后，必将出现一个大国重新评估安全风险，这当中导弹力量竞相增加且加快升级换代的时期，大国之间对什么是安全也会重新定义，整个国际关系有可能因此受到牵连。北京绝不可开接受中导条约多边化的任何口子，而要坚决拒绝华盛顿在这方面的任何要求。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北京外交部第一时间即表态反对美国退出中导，认为破旧立新，各国重谈中导条约涉及一系列政治、军事、法律等复杂问题，中方反对。北京显然不愿美国把中方拉进中导条约，但川普政府施政从不先破后立策略，废约后再把俄中、印度、伊朗等都拉进新条约，有重建世界导弹秩序的意图。今年大陆武力犯台的讨论中都提及对台湾掀起饱和攻击，瘫痪台湾的政府指挥中枢军事要塞、飞弹和雷达基地，甚至机场电力、通讯、水和桥梁等都靠中短程导弹。对美军航母舰队进入台海和台湾周边海域，中短程导弹也是美军的威胁。至于反航母的东风21等导弹，军事作用有如核武一般，只作为战略威慑，未必能在开战时真正投入战场。中国拥有2000枚中短程导弹，多数部署江西、广东等东南省份，也可用公路、铁路载运，变更发射地点，机动性高。但美国解除中导限制后，可名正言顺迅速研制各种中程导弹，部署日海甚至菲律宾或台湾，将构成对大陆的威慑和反制，并据此作为军事外交新筹码。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白宫证实特朗普将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建美墨边境墙。蓬佩奥希望二次特金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应控克什米尔自杀式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到了33人。欧洲议会批准扩大审查权应对中国等投资。中美高级别贸易谈判周四启动。英国下院否决动议，拒绝认同与欧盟谈判脱欧协议的策略。中国副总理胡春华取消与英国财政大臣贸易会谈。北京呼吁美国不要在南海问题上无事生非。法国第四届失业率降至 8.8%， 空客将停产 A380 巨无霸客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的今日经济，还有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中华世界以及法国风光，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新一轮的中美经贸高级别的磋商在北京开幕。新华社官方微博最新消息说，星期四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共同主持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开幕式。这一轮的高级别磋商于2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姆努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抵达北京，星期四和星期五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一，中美两国已经开始了副部长级的会谈。据南华早报报道说，姆努钦和莱特希泽将于星期五与习近平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是非常顺利的，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在努力的在3月1号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前解决长达7个月的关税战。特朗普的讲话与姆努钦的观点如出一辙。姆努钦早些时候在被问到会谈进展情况时对记者表示，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如果届时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把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这将增加从消费电子产品到农业等行业的负担和成本。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长姆努钦星期四表示，他期待今天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这轮谈判按计划将持续到星期五，之前举行了为期3天的副部长级谈判，旨在确定技术细节，包括贸易协议的执行机制。姆努钦说，期待今天的磋商，他在离开酒店时对记者表示，但是没有做进一步的阐述。不久以后，他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中国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开启了会谈。如果双方没有能在截止日期前达成协议，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将从10%提高到25%，这将使从消费电子到农业的各个产业领域面临更大压力和成本。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身边的几名顾问都形容3月1号是硬期限。特朗普本人已经说出延长期限是可能的，尽管他比较希望不要延长。特朗普星期三表示，美洲贸易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中国代表团1月底到华盛顿进行上一轮磋商时，特朗普曾经在白宫会见了刘鹤。特朗普日前表示，预计3月1号之前不会与习近平会晤，但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提到了两人在特朗普佛州私人别墅会晤的可能性。美国农业部的副部长 Stefan Sansky 星期三表示，两国元首预计将在3月的某个时候会晤，但是具体日期还没有确定。中国政府对这个星期的谈判情况没有透露多少细节。美国利用关税措施作为施压的工具，要求中国做出重大的结构性政策改变，包括结束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全面落实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限制行业补贴。但是中国则否认有这样的行为，虽然中国官员多次承诺改善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但是很少有专家预计北京方面会同意任何可能迫使他国家主导的贸易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的要求。特朗普星期二曾表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可能被推迟一段时间，但是他希望不用这么做。他补充说，他希望在某个时间与习近平主席会晤，以达成协议。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杂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杂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 @RFI_TRADCN。
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非洲猪瘟肆虐中国，每年约吃掉5000万吨猪肉的中国人，自去年起出现首起的非洲猪瘟疫情的感染案例，并成为亚洲第一个发生猪瘟的国家。而且半年来疫情不断的扩大，但是一般的中国民众，特别是城市的居民，对这个议题的讨论热度却不像台湾。本次中华世界请新新闻杂志副社长陈东钟豪先生来介绍新新闻的报道，非洲猪瘟在中国的议题。好，东豪你好。
哎，先生好，大家好。
啊，东豪，您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发生这个非洲猪瘟疫情的严重的情形好吗？
啊，其实中国大陆的疫情他们一直是封锁的哈，
嗯，
它公布的非常少哈，
嗯，
我举一个台湾现在最新发现的一个例子哈，在中国大陆，比如说它的山东省，
嗯，
它绝大多数都不是列为这个非洲猪瘟的疫区，可是在台湾的沿海会飘来一些死猪哈，
嗯，
然后我们在做检验报告的时候发现，这些海上飘来的死猪啊，有可能是来自于山东，这山东距离台湾非常远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在台湾的金门。台湾的金门呢，前一阵子呢，在中国人的这个农历新年之前呢、啊，金门陆续发现了几个死猪，也去做了一个检验，确认也是非洲猪瘟。那它的来源呢，根据这个台湾这边的调查，它是应该顺着海流啊，从这个福建沿海飘过来的。那这些东西，这些状况。一方面中国否认，二方面他也不通报台湾。
嗯，
甚至当台湾在强烈抗议中方呢，对这些事情完全是不通报的时候呢，像中国的这个国务院国台办，反而认为说台湾是借机利用所谓的非洲猪瘟啊，在挑动两岸的感情。
嗯，
所以我举了这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说，对于非洲猪瘟真实的状况，他是不处理的。还有一个就是，虽然说台湾在民进党中央执政之后跟中国的互动几乎是我们所谓的已读不回啊，
嗯，
但是台湾这边是因为有对入境旅客如果从中国携带肉制品的话是要开罚的，
罚20万、30万，
对啊，20万，
嗯，
那这个宣导呢，事实上因为台湾每年还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200多万的陆客入境，
嗯，
但这个宣导呢，在中方来讲，他做的非常的消极，
嗯，
其实很多中国的陆客来台湾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很了解。台湾大概必须要透过旅行社去做宣导，可是这个被罚的会被抓到的比例还蛮多的，就是次数上还是很明显。那因为他们来台之后呢，你罚他也不是，不罚他也不是哈，甚至你开罚之后，他如果跟着旅行团就离开了之后呢，你这个钱可能也很难收，
嗯，
所以它造成多了非常多的困扰。那这对台湾来讲影响在哪里？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是对台湾养猪业的一个冲击。
嗯，
台湾养猪业过去因为口蹄疫被禁止出口，台湾过去在上一个世纪的时候啊，猪肉出口最高的时候曾经有1500亿新台币的一个产值。
嗯，
那当时呢，包括这个禁止出口的损失加上在台湾内部销毁这个口蹄疫的病死猪啊，那个损失是大概接近2000亿。那台湾刚好今年啊，2019年刚好面临到这个口蹄疫的这个除名，如果除名的话，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猪肉就可以做出口。过去来讲最喜欢进口台湾猪肉制品的其实是日本。
嗯，
所以对台湾内部来讲这件事情是非常紧张，非常的非常的紧张。所以你要说这个非洲猪瘟这件事情在台湾的感受程度跟中国的感受程度完全不一样。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在中国人的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啊，就有很多台商回台，他们事实上在大陆的内部网络上面是不容易看到有关于猪瘟疫情的，但是像台商或者这些台商家属其实他是知道这个状况的，所以这个事情他们不会公开讨论，可是在当地生活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避免购买啊。那这个状况呢，其实也反映在两岸在处理这个事情上的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情况呢，就造成非常多的困扰。中方一方面不希望自己背上非洲猪瘟的这个印记，二方面呢，他要做两岸统战，但是呢，他又避而不谈，所以这对两岸上面来讲，最近为了这个非洲猪瘟是非常尴尬。还有一个是涉及 及到台湾本地的生活习惯，因为在台湾啊，比如说台湾喜欢吃卤肉饭，它是用猪肉跟酱油加于调味卤制而成的，那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生活饮食上的习惯，所以这个非洲猪瘟的事情在台湾内部来讲困扰极大，那也就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这个是在中国在处理这个事情是非常怪异的一件事情。
好，那么为什么这个非洲猪瘟的杀伤力这么大，可能让这个猪只绝种，但是中国人民似乎并没有那么紧张，而且这个话题好像蛮冷的，还有这个中国的官方的媒体的标题的党的文章说非洲猪瘟病毒不会感染人，而且猪肉可以放心吃，有这回事吗？
是有的，因为但是这个是有个科学前提哈。非洲猪瘟的这个病毒啊，它当然现阶段它是不会传染到人体身上。那它如果在可能大约在30分钟的高温烹煮之后呢，是可能消灭的。可是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就因为中国大陆对肉的使用量非常大，尤其像猪肉这件事情。那因为它宣导说非洲猪瘟的这个病毒并不会对人体产生感染，所以它就是希望你不要恐慌，因为你不晓得中国。比如说以上海为例哈，上海的这些猪肉制品你无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病死猪产制而成的，所以大家台商的经验他们就是尽量避免食用。可是中国本地的人他并不见得有这个概念。
对，
那为什么说会担心病死猪被照道理病死猪是要拿去销毁的？可是在过去台湾曾经就发生说，你即使养猪户为了避免损失，他甚至偷偷把病死猪就拿去做再制。那这个在过去台湾曾经付出过很惨痛的这个代价，就是养殖业包括这种猪肉制品的业者，可这个状况对中国来讲，它因为封锁不让你讨论啊，
是，
所以它就不会有那个警觉。那第二个，其实台湾在研究发现说，非洲猪瘟的这个病毒虽然对人体不会产生感染，可是它一样可以在人体上潜伏，也就人类有可能变成非洲猪瘟的一个载体。它虽然不会对人类产生感染，可是它会因为你出入不同的国家，而把这个病毒带到不同的那种非洲猪瘟的疫区。其实这是有一个道德风险的问题。那中国大陆因为它的肉品食用量实在太大了，所以它会面临到一个非常麻烦的处境。举个例子，前一次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啊，他们本来是对美国是停止采购的，
对，
可是因为非洲猪瘟发生之后，他回过头来必须去扩大对美国的肉品采购，否则对他们自己内部的肉品使用上面会产生民生上的争议事件。那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上来讲，这个会形成麻烦，因为它影响到一般人的生活。那你要避免这个影响一般人的生活，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告诉你它是无害的，它虽然对猪有杀伤力，可是对人没有杀伤力。他不会告诉你他会跟着人，人会变成带源者到处乱跑，你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这也是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在一个大国崛起过程当中，他必须学习对周边国家用一个比较负责任的态度去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他才会说猪肉可以放心吃。
他为了避免造成民怨，他是直接告诉你说不影响人体。所以对中国大陆非常多的比如他的劳动阶级来讲，猪肉的食用是一个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像猪肉啦、鸡啊、鸡蛋这些东西，他不告诉你就不会恐慌。一旦你知道的越多，它容易产生恐慌，很容易产生民怨的。
你刚刚说这个人吃了以后会变成载体，那个人吃了以后怎么传染呢？大便还是什么东西？
那他可能会附着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呢？
那台湾是有这方面的专家已经提醒过这件事情，所以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非常。
它怎么传染呢？问题是怎么传染？
它可能就比如说在我们的肠胃里面啊，那随着你可能在中国大陆食用了这个病死猪的这种再制品之后，它可能在几天之内，当你离开中国大陆前往其他国家，它可以是台湾，可以是日本，可以是韩国，可以是其他国家。但当我们人体做新陈代谢的时候，它就随着人体排出体外了，它并不会死亡。
排泄物。
这是其中一种。那这里面比如说粪便是这种现在是一种嘛。那这个唾液也有可能。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你如果不做有效的控制的话，它就会有可能发生这种状况。那这你很难去预防，因为它是你检疫检不出来的东西。
那么这个中国的猪瘟的疫情是不是已经受到控制的呢？还是说人民不买不吃就算了？那如今这个中国养猪户的情况如何呢？那卖猪应该很难了吧？
因为它人口太多，所以它实际上对中国来讲，它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必须要供应那么大的量，而且还是每天的哈。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其实你很难想象它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你目前只能看到说它缩小啊，这个就是简单讲，它所公布的这个疫情区域，一般来讲我们大概都不会相信。 那台湾因为民进党执政之后跟中方的关系更紧张，就更麻烦了。
对，
因为他几乎是不通报的。
嗯，蔡英文不是还骂了吗？蔡英文还不是这个谴责习近平反驳习近平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嗯，
是因为他这样子做法其实真是不道德的一个状况。
嗯，
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你这么也不是一个弱国了哈。
嗯，
就是你怎么去善尽你的责任啊？这中间是充满很多荒谬的事情。
嗯，那么顺便问一下，就是这个台湾目前预防这个非洲猪瘟措施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前阵子不是在闹什么厨余风波这个大问题？嗯，
是因为非洲猪瘟它在高温烹煮之后是可以杀死的。
嗯，
但是在台湾或者我不晓得欧美怎么样哈，在亚洲几个国家里面，他会习惯把食用过后的剩余的这些食物，
嗯，
经过再熬煮或者再发酵的方式，把它变成养猪的饲料。
嗯，
好，那所以台湾第一个我们讲为了避免这些病毒在这些肉品上面或者这些厨余上面存活，因为它可以存活时间很久。
嗯，
所以他希望透过这个高温烹煮之后再把这些厨余转为养猪饲料。
嗯，
因为这个会增加非常多养猪户的成本，还有涉及到一个你有没有的设备啊，
是
这个就很实际的，你如果没有这个设备的话你是很麻烦的。
嗯，
那这个在台湾即使现在为止在做这样的预防都还很吃力。
嗯，
那更不要讲中国大陆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观念啊，能不能有效的控管这个事情。
嗯，
那第二个台湾在这个陆树境上去做预防，那这个就是本来过去是用抽验的，那现在他们台湾的做法就是每一个从中国大陆相关有疫区或者是城市来讲，
嗯，
他全部都做检查，每一件都检查啊，避免他带进这个肉制品。因为甚至即使台湾宣导成这个样子，还是有台商在返台的时候还是会带这些东西进来。
嗯，
那或者是因为台湾有这个中国籍的配偶，
嗯，
他们还是会把它带进来，所以这个也会造成一些困扰。
嗯，
可是现在我们台湾这边最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中方不在它的源头方面配合做控管的话，你实在是没有把握说能够有效的把它禁绝。
嗯，
因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不要带中国的肉制品。
嗯，
啊，你不带中国的肉制品呢，你就会减少这种几率。
嗯，
但是讲吧，因为中国的人因为他的政治立场问题，所以在这一块上来讲，他的配合度当然就非常的低啊。
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有关非洲猪瘟在中国大陆疫情的惨重，但民众却冷处理，与台湾谈猪瘟变色的强烈对比。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你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举例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还有法国美食，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说到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去过的人都不约而同的会用惊艳、神奇这些词来形容。的确，如果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开着车在宽广的法国南方罗特省的大地上迂回前进之际，在不经意间突然看到一座小城四平八稳的，犹如从天上掉下来那样镶嵌在山间的一大块岩石上的感觉，有多么的奇妙和令人惊讶。这个小城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中世纪古城罗卡马杜尔，它位于法国南部的奥克西塔尼大区，在罗特省的境内，更具体的说是在凯尔西特斯地区天然公园的中心，同时也位于美丽的多尔多涅河谷的沿岸，不仅有着独特的风景秀丽，而且也具有神秘的色彩，上千年以来就是著名的圣雅克朝圣路上的重要一站，据说黑圣母曾在这里多次显灵，也非常的灵验，是基督教信徒们心中不可争的一个神圣之地。这个小城高高的俯瞰着150多米高的多尔多涅河谷，再走近些就会发现许多街道、教堂和古堡，从上而下紧密又错落有致地修建在岩石之上，教堂就有七座之多，很多建筑本身就是在岩石上挖掘挖凿而成的。有网友的评论非常贴切地说，这里的楼依山势，又赋予山石新的轮廓和高度，在这里人力顺应了 了自然，又超越了自然。真的因为其构造十分的奇妙，出于喜爱的人也干脆将其称为天空之城，这更给小城增加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将汽车停在岩石下的停车场上，拾级而上，就可以一点点地揭开这个小镇的真实面貌。据记载，中世纪时，小城实际上被分成了三层，分别由三个不同层次的居民居住。最底层位于河谷的部分住的是不信教的工人，中间是普通的宗教人士，而最高层则由骑士们占据着。这种等级性从每个层次建筑的风格也很容易就可以感觉到。资料显示，这里目前居住着600多名居民，但是从城市主要的街道，也是唯一的一条街道，两边的布局整齐的房屋看，就可以想象出之前这里曾经有过的繁华场面。而被磨得十分光滑的街石，也透露着古朴，同时也讲述着悠远的历史。穿过中间一层唯一的一条主街，就可以沿着216级台阶往上走。普通的游客或许会觉得这条路非常的艰辛，但是虔诚的朝圣者却乐此不疲，甚至要跪着爬上去才能显示其诚心和敬意。在经过体力的考验后，游客们就到了小城的中心地带，也就是教堂区。七座风格各异的教堂错落而至，依山而建，形成一个自成一体又不可分割的教堂群体，供信徒们祈祷。普通的游客在这里就可以欣赏一下教堂的建筑之美，实际上精湛的人工建筑技术和大自然奇妙的结合造成的震撼效果，会让所有人都不能不为之感慨。更不用说在高处俯瞰山谷的风光，也是一种十分畅意的享受。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教堂区的主建筑之一圣母殿。千年来流传下来的说法是，黑圣女多次在此显灵，对信徒们的祈祷十分的灵验，也就因此名声远扬，也就是这里成为朝圣要地的主要原因。在教堂里可以看到很多信徒留下来的贡品，其中就包括囚犯们在刑满释放后终于摆脱的枷锁，在海难中奇迹生还后来这里还愿的海员们留下的船只的模型，当然还有很多经过祈祷后腿部疾病康复后送来感谢圣母的拐杖等等。人世间的苦难就这样和庄严肃穆神圣的宗教殿堂结合在了一起，令人真的是感慨万千。在通往圣母院的路上，游客们还可以看到一把嵌入悬崖裂缝中的名叫迪朗达尔的古剑，这里也有一个神奇的故事。法国中世纪的罗兰之歌中写道，这是天使带给查理大帝的一把圣剑，后来被查理大帝转送给了他的侄儿罗兰。据称此剑的里边有一颗圣彼得的牙齿和圣巴西洛的鲜血，圣德尼的头发以及圣母玛利亚的衣服碎片等等。罗兰曾经用此剑和穆斯林战斗，在死前为了避免此剑落入敌人的手中，他奋力将剑向远方一扔，就插入到了罗卡马杜尔的这块悬崖之上，而这个传说又自然给罗卡马杜尔增添了很多神秘的色彩。在经历过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后，罗卡马杜尔被人遗忘了，直到19世纪中叶卡奥尔主教的活跃，又让这里再次找到了当时的热闹情形。也因为其历史悠久的宗教传说，每年都吸引着上百万的游客前来，成为法国一个重要的旅游和朝圣之地。以上的法国风光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白宫证实，特朗普将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建美墨边境墙。蓬佩奥希望二次特金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印控克什米尔自杀式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3人。欧洲议会批准扩大审查权应对中国投资。中美高级别贸易谈判周四启动。英国下院否决动议，拒绝认同与欧盟谈判脱欧协议策略。中国副总理胡春华取消与英国财政大臣会谈。北京呼吁美国不要在南海问题上无事生非。法国第四届失业率降至8.8%。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阿兰巴顺格所演唱的 El Midi Le Mem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Ça t'allait bien mieux quand autrefois tu virais au bleu. Moi je trouvais ça tellement charmant, très émouvant.As-tu donc changé? Tu ressemblais tant à un ange brisé. Elle me dit les mêmes mots quand la nuit est là. Est-ce pas qui un peu?Juste ses dents, et puis elle s'en va. Quand tu t'aimais pas, je n'aimais que toi. Tu pleurais parfois, et j'adorais ça. Oui, mais que veux-tu?Les larmes, elles coulent plus. Quelle jolie idée pour te plaire, crever. Mais ne m'en veux pas. Nous vons préférer. Elle me dit les mêmes mots quand la nuitEst-ce maquille un peu trop? Rajuste ses dents, et puis elle s'en va. C'était tellement mieux quand c'était mal.C'était tellement mieux, bien illégal. On s'allongeait sur le lit des fées. C'était parfait. Elle dit la vie ne sert à rien. Le
Elle expire le sang de ses mains, il ne reste rien que du chagrin, du chagrin.